路加福音嘅二十四章嘅，咁咧就有都好长嘅一段嘅经文，由十三节至到五十三节。咁咧我哋就唔使大家一齐读晒咁长嘅经文，咁我哋可以分开嚟读。咁咧我会咧由第十三节去到读到第二十七节，咁跟住咧就二十八节去到三十五节咧就会请姊妹读。跟住三十六節去到四十三節咧，就請弟兄讀。咁然後四十四去到尾咧，我哋就一齊讀。咁去到唔好理幾多節啦，總之我會提大家幾時姊妹讀，幾時弟兄讀。咁所以唔需要顧住幾多去理。我哋一齊嚟到去讀完呢一段嘅經文。呢一段經文就係喺講到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之後。跟住所發生嘅事情，咁我哋一齊去讀曬呢一段嘅經文。咁我會讀開始先，由十三去到二十七節。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五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十五里。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作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么？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请姊妹。弟兄，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云。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云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我们一起读埋。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今天我们有金惠夫弟兄在当中来到去正道，他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迷惘的路上。我们都将这个时间交给他，我们都一起去专心去领受神透过他来到向我们的说话，交给金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叫做《两颗绝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 有冇人看过？冇吓，早堂都冇。曾经由一个红豆半边天的尼古拉斯基治呢个演员做 ，Nicolas Cage 做男主角，佢亦都系凭住呢套电影咧攞咗金球奖同埋奥斯卡金像奖嘅男主角，即系做咗影帝。故事內容是講一個成日飲醉酒的劇本作家和一個在拉斯維加斯做妓女的愛情故事。在電影原聲帶音樂裏面夾帶了男主角對女主角說的一句說話，他說：你千祈不要叫我不再飲酒。最後男主角都是飲酒飲死了，所以整套戲都是很灰的。咁啊，同大家睇嘅故事咧，亦都有人話喺路加福音裏邊最震撼嘅故事，就係以馬五斯上嘅故事，亦都係講及兩個好絕望、好迷茫、好失落嘅人，亦都係兩顆絕望的心。唔同嘅係佢哋喺路上遇見主。頭先呢個故事係記載我哋頭先讀個經文啦，就24:13-53。如果有聖經繼續打開呢段聖經，我第一點想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喺呢個迷惘嘅世代、面帶愁容嘅世代，主耶穌會主動嘅行近我哋嗰度。喺經文嘅第24:13嗰度講，正當那日，即係邊一日？就係主耶穌復活嘅嗰一日。咁喺耶路撒冷嘅西北面咧，就有個小村落叫以馬五斯。呢兩個門徒咧就行緊呢個小村落嗰度，應該係70門徒其中嘅兩個門徒，其中一個叫做甲流巴，係一個有名有姓嘅人嚇。甲流巴 （Cleopas） 喺好多十年前咧有套戲叫做《埃及妖後》，有冇人睇過啊？有位，就英文係 Cleopatra。Cleopas 就是 Cleopatra 的男性名，亦都係好可能係呢個甲流巴咧 後來跟路加講翻呢件事，而路加就將呢件事記載落嚟。喺十五節嗰度話，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佢哋傾緊啲咩事呢？就係主耶穌去世嘅事情。喺十七節嗰度話，佢哋面上帶着愁容。點解佢帶住愁容呢？因為佢哋期待住一位英雄能夠帶領他們脫離羅馬的統治，有自己的國家。在21節說，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屬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們面帶愁容，因為同幾日前主耶穌騎著驢驅進入耶路撒冷，受群眾夾道歡迎的情景呢，簡直有天淵之別。主耶穌寫十字架上不是眾門徒所期待的事情，而主復活這件事呢，門徒從來未明白，也都從來未相信過。不應該是這樣的，沒有理由的，他應該帶領我們推翻羅馬政權嘛。所以他們說，在二十節，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他們不知所措，拒絕接受這個事實，所以他們面帶愁容。在這個迷惘、面帶愁容、不知所措甚至絕望的情況下，主耶穌居然會主動去找他們。在十五節那裡說，耶穌親自就近他們，與他們同行。這位死而復活的主明白甲牢巴和他朋友的感受，主動行近他們那裡，與他們同行。我有一位牧師朋友，他在未做牧師之前是做生意，都賺到錢的。但是神呼召他去讀神學，就做了牧師。後來他去了一間福音機構做總幹事，即是一間社區中心來的，在社區裡面做一些福音工作，是比較被動一點的，即是門口有個架，擺了很多單張入人拿那種。我朋友入了那個機構之後，就比較主動地去社區探望老人家，幫一些新移民學生免費補習等等，做得很有起色的。但有一天，那位機構的董事會主席找他聊天，跟他說，他說跟我朋友說，從下個月開始，中心不需要你再繼續做下去了。我朋友很愕然，問那個主席為什麼。那個主席說，因為你做的事和董事會的方針很不同。後來我朋友跟我講翻呢件事，講到他問個主席點解的時候，我記得他苦笑了一下。我感覺他心裏面有很多苦澀，很多迷茫。不過神當日不是呼召我去全時間侍奉他的咩？不過神都很好啊，我朋友以前做生意咪賺到啲錢嘅嚇，佢就用他啲積蓄儲咗個好大，租咗一個好大的地方，添置咗好多電腦啊、電子琴啊等等，俾嗰啲移民學生去學習，繼續探訪社區有需要的人，也有地方繼續跟新移民學生補習等等。現在社區的人很多人都認識他的了，我心中都很安慰。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時候我們都好像甲牛巴和他朋友一樣，會落入一些很苦澀、很迷茫、不知所措的時刻，你會問為什麼會這樣的。我想我不用舉什麼例子，你應該明白我在說什麼，又或者你現在在經歷著。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在這些時候我們能夠做的實在不是很多。有時候我們傷心痛苦到一個地步，好像連聖經都不能夠安慰我們，因為現實和我們期望的是不一樣，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在這個時候我們能夠做的可能只是倚靠和等候，但是安慰的是主會主動地找我們，就好像當日主行近甲牛巴和他朋友一樣，主會將他心意講給我們聽。我們需要做的就是靜心等候，忍耐到底，加上單純的信靠耶穌這位為我們的罪受苦經過死亡的主，會走近我們的道，與我們同行。 另外，主耶稣行到我哋身边，佢好想我哋明白，亦都好想我哋知道佢系边一个。喺主耶稣未同格留巴同埋同伴显现之前咧，呢两个人点样睇主耶稣咧？佢话十九节，佢话佢系个先知，喺神同埋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当我初初睇到呢度咧，都有啲愕然啦。咁点解话耶稣系先知咧？对佢哋嚟讲，主耶稣好似一个好能干、好叻嘅人。乜主耶稣唔系神嘅儿子咩？犹太人想杀害主耶稣，其中主要人原因都系因为主耶稣话自己系神啊嘛。喺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佢话我即系主耶稣与父原为一。但系呢两个门徒虽然话主耶稣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他只是一个先知。他们应该听过主耶稣的教训，充满智慧的登山宝训。他应该见过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应该见过主耶稣使死人复活，连风浪都可以平静。而主耶稣不是只是一次跟他们的门徒预言过他会被杀害和复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曾经几多次预言过他会被害和复活呢？这个所谓受难预言 Passion Prophecy 呢？有没有人知道？想我主日都唔記得咗，其實係三次。喺馬可福音，特別係馬可福音裏邊咧，有三次喺唔同嘅場合，好清楚講到話主耶穌佢會被殺，係主耶穌嘅預言。所以啲門徒一直都知道嘅，主耶穌會被殺害，只不過佢哋唔願意接受主耶穌唔係嗰位帶領佢哋脱離羅馬統治嘅英雄。倒翻轉頭，俾羅馬政府所殺害嘅耶穌。耶穌係唔係一個先知呢？而家我哋當然明白啦。耶穌係神嘅兒子，係三位一體真神。呢個係唔係呢？如果我哋話耶穌係先知，會唔會容易接受一啲啊？因為當我哋知道我哋承認耶穌係神嘅時候，係我哋救主，我哋係唔係要接受耶穌掌管我哋嘅生命呢？所以主耶稣要这两个门徒先明白圣经上面的话，明白他是复活的主，才向他们显现。在这个时候，这两位门徒还未知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位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我想起外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卧底老板 Undercover Boss， 是一个真人 show 来的，内容就是讲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高层，他用一个假身份就扮是要拍一輯嘅紀錄片，或者參加緊一個比賽，就要入嚟間公司做啲低級嘅工作一段時間咁樣嚇。咁所以有錄影機咁影住成個過程嘅嚇。咁呢個老闆或者高層當然會化少少妝啦，即係驚人哋認出啦嚇。咁啊，老闆咧就可以從一啲低級或者中級嘅職員咧相處一段時間啦嚇，會聽到一啲平時老闆唔會聽到嘅職員心聲啦嚇，或者見到一啲平時睇唔到嘅狀況，然後咧老闆就會表明身份啦。咁都幾感人噶。其中一集咧有個三位小朋友嘅單親媽媽係分行經理嚟嘅。咁因為經濟問題啦，佢要被逼同佢前夫嘅媽媽一齊住，生活就好唔容易啊。咁一個人湊三個小朋友，所以佢好珍惜呢份工嘅，好有熱忱嘅，表現好好。因此個老闆好欣賞佢嘅。咁最後個老闆表明身份嘅時候咧，升佢職，加佢人工，仲幫助佢資助佢一年嘅房租，叫佢可以同啲小朋友出嚟住。哇！個單親媽媽即係知道就感動到喊。嗰兩個門徒都一樣喺老闆面前，但係佢認唔到係主耶穌。喺十六節嗰度咁講，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咁以為主耶穌仲係一個外地嚟嘅人，因為格留巴對耶穌講：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裡出的事嗎？但是當主耶穌跟他們一路路講解的時候，他們才明白原來聖經上面的預言是指著主耶穌而講的。在30至31節說， 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所说，我们或者都好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以为耶稣是一个没什么关系的人，一个外来人，最多是个先知。但是主耶稣要我们明白，他不单止是个先知，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心目中呢，耶稣又是谁呢？是不是只是一些很德高望重的人，例如滕近辉牧师、华克里牧师 Rick Warren， 又或者是葛培理，是一个我们很尊重，来不来出来提醒一下我们的人，只是一个先知。刚才主席阮文辉弟兄带我们唱耶稣岂是凡人，他何止是一个凡人，他何止是一个先知。当甲流巴和他的朋友明白了圣经上面的说话，也都认出和他们讲解是主耶稣的时候，心窍打开，心里火热，就好像卧底老板那些员工那样感到哭，立即由以马五斯回去耶路撒冷。那时候天黑了，两地距离现在的11公里，如果你跑过10K run 10公里比赛，你知道大约有多远，10公里如果拉直可能在爱民村到荃湾，我估计。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虽然觉得我们都明白圣经所说的心中的火热，但好像又维持不到多久呢？耶稣仍然好像离开我们很远。究竟耶稣离开我们多远呢？究竟差些什么呢？或者我们要问主耶稣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占一个重要的位置？首先，主耶稣会带领我们从迷惘失落出来，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跟着又怎样呢？我们跟他的关系又是怎样呢？跟我们近不近呢？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占什么位置呢？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了三次主耶稣和门徒显现，第36节开始记载了第三次。今次主耶稣进入他们当中，跟他们进食，进入他们心中，被他触摸，毫无距离。看到这里，我想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启示录的3:20，是吧？看那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即一起吃饭，一段很亲密的关系。不过今次主耶稣没有敲门，没有等我们开门，而是直接入我们的当中。开头的门徒都不信的，37节那里，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鬼魂。但是38、39节那里这么说，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受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甚至说，你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是我的，摸下我，魂无骨无肉，你看我是有的。他还吃了一块烧鱼，证明他们不是看到幻觉，看到只是一个灵魂，而真真实实主耶稣的肉身是复活了。主耶稣跟他们有一个很近的距离，主耶稣跟他们有很亲密的联系，主耶稣进入他们生命当中。而当他们明白的时候，圣经41节那里说，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即开心到不敢相信，又像卧底老板的员工那样，知道跟他们一直学习这个新丁原来就是老板。我小时候去过南美秘鲁这个国家几年，我还会说一些普通的西班牙话。秘鲁是一个天主教国家，那些 BB 一出世就拿去领洗了，所以个个都说自己是天主教徒，个个经过那些教堂都点过十字。以前的交通比较落后，如果你去一些比较远的偏僻的，我们叫做埠仔，就会经过一些危险的山路，那司机未入这些路段之前都停下车点过十字先。我爸爸以前都不是天主教徒，都点一点，即是稳阵一点。如果这些小朋友跌了一块饼落地，你可以执回它，点过十字就吃得了。所以下次他们大家领圣餐，不小心跌了一块饼，你可以 A 举手拿个块，或者 B 静静地执起它点过十字就可以了。不过这个讲笑，没什么正经基础。如果你看足球呢，心水清，你看到南美足球员呢出场的时候弯低做什么？搣了少少草，点了十字。但是呢，为什么南美国家仍然有 咁多罪惡，仲有好多毒販添咧？因為就算我哋做足宗教上面一切嘅儀式，都唔表示我哋係重新得救嘅基督徒，唔表示主耶穌離開我哋好近。咁主耶穌離開我哋遠唔遠咧？有時我諗下，即係如果有個感應器個 sensor， 如果係可以感應到耶穌基督離開我哋幾遠咧，咁你試下撳咗佢咧，喺我哋心目中耶穌喺邊度咧？大家想象下，係咪喺新界嗰度咁遠啊？或者近啲旺角，即係影響力開始多啲啦？或者何文田廣場，或者愛民商場，又或者喺我哋正堂某個角落，或者喺我哋旁邊坐喺度，或者喺我哋心裏邊。以前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傳福音只係得一個工具，就係學完傳道會嘅屬靈四定律，而家叫原則啊。而家有好多啦，有咩四色珠啊、生命橋等等。四個原則，第一就係神愛我哋，喺我哋生命上面有個奇妙嘅計劃。第二個原則，人因為有罪，所以同神隔絕。第三個原則就係話耶穌係人去到神嗰度唯一嘅道路。第四就係我哋必須接受耶穌。咁呢個書仔咧，跟住有一頁嘅，因為我哋同一啲未信嘅人分享啊嘛，咁就有呢一頁。裏邊呢個頁上面有兩個圓圈，代表兩個生命。左手邊個圓圈咧，就係自我管理嘅生命。耶穌基督喺我哋生命嘅出邊，自我喺我哋嘅生命嘅寶座上邊。人生嘅各種嘅活動咧，喺自我管理之下，時常產生各種混亂同埋不安。而右手邊嗰個圓圈咧，代表基督掌管嘅生命。基督進入咗我哋生命裏邊，坐喺我哋生命寶座上邊，我退下寶座。人嘅各種活動喺基督管理之下，結果就合乎神嘅計劃。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如果你覺得右手邊嗰個圓圈係最能代表你嘅生命嘅話，請你舉手啊！今朝都唔係好多人舉手，不過我假設呢啲係你哋唔習慣用咁嘅方式去表達你自己信仰嘅，咁其實大部分都應該係嘅，盼望係啦嚇。咁因為同佢哋講福音啊，所以我哋就問佢邊個圓圈代表你多啲，多數話左邊都未信主啊嘛。佢話你想邊個圓圈多代表你咧？咁啊，梗係希望指右邊嗰個啦。咁跟住可以帶佢信主啊。咁但係學完傳道會，仲有一本書就係叫做《如何被聖靈充滿》。其實意思就係如何被聖靈去掌管，即係加拉太書五章十六節講：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嘅情慾。咁呢度有另外嗰本書就係另外一個圓圈啊，就係咁，仍然係自我管理嘅生命。基督進入咗我生命裏邊，冇錯，但係我仍然坐喺生命嘅寶座上邊。所以人生嘅各種活動喺我哋自我管理之下，又產生各種混亂同埋不安。就正如上個星期麥牧師講一樣，人至上，神企埋一邊。我哋要經常提醒自己，坐喺我哋生命寶座上應該係主耶穌，唔係我哋。就係好似我哋剛才睇嘅右手邊嗰個圓圈一樣，基督掌管我哋嘅生命。別無懸念，跟隨主。耶穌向門徒顯現，證明佢係真實嘅。佢對我哋嚟講，應該都係真實。我哋唔單止要我哋淨係明白佢嘅説話，明白佢嘅心意，知道佢係主，更加要讓我哋掌管，讓佢去掌管我哋生命，叫我哋能夠得著能力。就好似二十四章最尾嗰兩節咁講，大大的歡喜，在殿裏敬拜神。在迷惘中，我们会觉得无助，我们需要依靠神，不要离开祂，或者我们还没看到有什么出路，总要等候耶和华，神会走近我们的道。就好像一个爸爸看着自己一岁大的仔学走路一样，会跌跌碰碰，祂让我们学习，让我们成长，祂永远会在我们身边，在适当的时候祂会扶我们一把，因為佢先知道乜嘢係對我哋最好，因為佢愛我哋。各位弟兄姊妹，喺我哋人生裏邊，我哋都會經歷過一啲迷惘嘅日子，一啲好低沉、苦澀、好唔明白嘅日子，就好似嗰兩個門徒一樣，面帶愁容，唔接受喺我哋前面嘅狀況。或者我哋會好似我牧師朋友問點解？ 在这个时候，或者我们应该让主耶稣行近我们身边，让他抱住我们，就好像捉人的故事一样。原来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抱住我们行的时候。让撒旦留下的只是一个人的捉人，就是主耶稣的捉人。我们都要再一次认定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我们更加要让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上，掌管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神可以离开我们很近。有几句说话我很喜欢，大家都可能听过。快乐的时刻赞美神，困难的时刻寻求神，安静的时刻敬拜神，痛苦的时刻信靠神，在任何的时刻感谢神。容许我加多两句，在迷茫的时刻等候神，在每个时刻亲近神，就是让神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彼此的鼓励，请大家低头，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是爱我们，你用你的宝血为了我们罪如故留在十字架上面，叫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感谢你。我们回想爱民堂这四十年的日子，我们充满感恩，但愿你也坐在我们教会的宝座上面，掌管我们的教会，叫我们的长执，我们的各位侍奉的弟兄姊妹都满有你自己的 能力，满有你自己的祝福，有你自己的带领。我们恭敬将我们的教会摆在你面前，也都将弟兄姊妹摆在你面前，叫你的说话是进入我们心中。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掌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字，阿们。